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探讨《中观经论》第七章第三节“空间”。请翻开讲义170页。我们很快的、扼要的再复习一下。各学派对空间的看法。先谈印度的外道。印度外道把空看成是实体的东西，他们把空与地水火风合称为五大，认为这五大 是组成宇宙万象的五种基本要素。而佛法很少把空看成是实有，即使是独子部、上座等，也没有把空看成是实体的。那我们再看佛教对空的看法，也有各种不同。请看脚注二。老师在《中观论诵讲记》提到佛教几个学派对空的看法，所以就有部认为虚空是有实在体性的，而经部譬喻师说虚空只是没有设法的执碍，没有设法的障碍，所以没有真实的体性。另外暗达罗学派说虚空是有为法，所以就不把虚空分成两种，一个是我们眼见空空如也的空，这是有为法，如地水火风空是这六大种合合为人中间的空，就是属于这有为法的空界，或者是称为窍隙的空，这是有为法的空界。另外睡就部又成立虚空无为，这是无为法的空，是以无障碍为性，主张一切设法的活动都在无碍的虚空中。这样的虚空无为法是遍一切，而且是实有，是真常。而空中，也就是中观，认为虚空只不过是缘起假名，没有实体。另外在哲学上对空大体也有分成三类。第一类有的主张空间是外界绝对的存在，不是尺寸长短可以衡量的，这是外界，而且是绝对的存在。另外一家说法说空间是内在，而且是心识认识上的形式，并不是属于外界的。另外第三家说空间是外在的，只不过这样的空它是依带物质而成立，有物质就显有空间相，而物质有变动，空间也就跟随着变动。因此这样的空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那中观中是跟第三家比较相近，但是中观不认为这物质是有实在性的。所以这三家我们如果从内外来比较的话，第一家跟第三家都是主张外在，第二家是主张内在。如果从绝对与相对来说，第一家主张空是绝对的，第三家主张 是空，是相待物质而安立，所以它是相对的。好，最后一段，空中，就中观中，它不否认对象的虚空，不过不承认空是实有，也不承认它是真常。承认空是缘起的幻象，空的存在与色法有依存的关系，如板壁上的空隙，这是由根见深处而得的认识，所以这样的空是眼所见身所触的。空中对空的看法，这是接近经验论的。空是依缘起而存在，也就依缘起而离散，所以说空有集也有散，缘起的存在是毕竟性空的。好，另外税丘部把空分成两类，那这两类有什么差别呢？请看角注三。虚空，这是虚空无为，另外空界就是有为窍隙的空。大毗婆萨论列出几项这两者的差别。虚空无为，这不是色法，而空界它是属于色法哦。另外虚空无为它是不可见，而空界是可见的。另外虚空是没有对爱，而空界有对。再来虚空无为是无漏的，而空界是有漏。虚空是无为，而空界是有为，是有集有散。例如导师在中观经论有打一个譬喻，像一座墙，如果把它打掉的话，空就显现了，这是空的极。如果又用水泥又把它填补上，空就不见了，这是空的散。所以空有极有散，它是有为法。好，另外我们看大写刮胡四中观家的空间观，我们看第二，这里提了四项。第一项中论，中观家认为虚空是依色相而现起，它不许离开存在的色法。这空相不离存在而幻现。我们看讲义172页，老师有举了三个譬喻。这里有三个如哦，三个例子。例如有个东西在这里，等到这个东西坏了以后而归无，归无空相而显现。所以这个空与色法的物体有关。再来又一个如，例如物体与物体相待，知道有空的间距，一样这个空离不开物，物体而幻现。第三又一个如，如身体的运动感到没有色为障碍，感觉没有障碍，一个物体在运动感觉没有障碍，因此安立有一个无相无碍的虚空。所以离色而有的绝对普遍无相的虚空体，这是不成立的。中观不认为有一个绝对的真常的实有 遍一切处的虚空。中观不这样认为。第二，不许虚空是什么都没有。中观不承认空是一切实有，是实有，同时也不认为是什么都没有。这如角注第九和刮胡二第二段，要知道上面破有是破虚空的自性实有，不是破坏缘起幻有。同样的，这里破无是破实自性的无，现实的虚空有种种的形态，有彼此的差别，譬如说有毛孔空或者墙壁的空等等，我们可以直接感觉得到，怎么可以说没有虚空呢？所以空中不认为虚空是实有，也不认为是实无，什么都没有。第三，不许空是属于知者心事的什么，就 不承认是内在的心事。这如中论有一个寄颂，观六种品提到一个寄颂，若使无有有，云何当有无，也就是有如果不可得的话，那么无怎么能够成立呢？有无即以无知有无者谁。我们看角注九刮胡二最后一段第二行，这意思是说，在能知者的意识中也没有虚空，因为假使有有体或无体的虚空做对象，那才能引起能知者的认识，认识这是有或无的虚空。现在有无的虚空已经没有了，哪里还有知道这虚空是有或无的能知者呢？哪里会离开所知而别有内心本具的虚空相呢？下面这个譬喻帮助我们了解。例如这里有中论一本书，那能知者的认识才现起，这里有中论这样的认识。假使这里根本没有这部书，那么能知者怎么会升起中论的认识呢？哪里会有内心本具的中论的相可以了知呢？所以这个就是在破斥有人主张虚空是内在认识的什么。另外第四点，无相无碍的虚空是依有相有碍的存在法而幻现，不能想象虚空是绝对不变，是普遍在一切处。所以以中观来说，色法与虚空同样是缘起相依的幻在，如幻的存在。好，另外我们看讲义174页，虚空非有边非无边，外道请问佛，我与世间到底是有边还是无边，或者亦有边亦无边，或非有边非无边，这都是从空间的观念 来推论宇宙与人生到底是有限还是无限。佛对类似的这些问题通常是默然不回答。那佛自答默然不回答的意趣在第七章第五节还会再提到。好，接着我们看讲义175页角注21，就说中论在观如来品提到即灭相中，它不会再有常无常异常异无常的执着分别的。好，同样的在即灭相，即灭相就是空相，证得解脱了，也不再有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或非有边非无边这样的分别了。好，好，再我们看大写刮胡二，空间现为六方的扩展相，可是边际不可得，执着有边无边都是邪见，都是戏论。离有相有边线的事物，那同样虚空也 不可得，因为空它是相待设法而假名安立。所以在大写刮胡三的第二段说，凡是有相的存在即现为无相的虚空，离开有相的有边线的事物，那虚空也不可得。所以空是存在法的又一特相。不但空是如此，即使如色法，每一个个体现为有相有边的，如果忘其他的物，那就以此为中心而扩展到彼。有边还成无边，就是对于某一色法的边际，就是不局限于一一的个体，而从它本身向外不断的扩展扩展，则成无边。例如下面的例子来说，如认识界的渐次扩大，空间中的存在向十方也不断的扩大。像现在的科学家他们也认为我们的宇宙也是不断不断的扩张膨胀。从前的一切，例如古人所说的天下，在现在看来只是一小部分而已。缘起设法幻现为六方向，就上下东西南北或者前后左右，这是虚狂相似显现，不能认以为是真实有的。如果以为真实而想推求究竟，那么有限与无限都不可得。因为纳入规范作为定型的界限相，例如国与国的界限，这个界限也不是实在永远不变的，这个界限它是待他的，是相待假立的，并不是真实绝待的。其大无外，认为是无限，这也只不过是神的别名。所以如以为这个就是极限的，那么这个界限便不能成为界限。这意思是说 如上面所提，界限一定是依待他而假安立的，界限一定是待他而成的，没有真实绝代的界限。反之，如以为世界无尽，或者说宇宙无量无边，不过从色法的形成个体来说，色法再怎么大它还是有物质 有限量不可能是无限的，因此有限与无限世界在欺诳我们。好，最后从导师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个从外延而扩展来看，第二个从内涵而分析来看。从外延向外不断的扩展来看，世界其实是非有边非无边。那如果从内在不断的向内，从内涵来看，不断的分析，不断的分析，那么有分与无分皆不可得，能够再分析到最小量，或者是不能再分析，有分与无分都不可得。空间中的存在者，幻现为六方向，可以分析的，有六方向我们可以分析，但是最后如果认为分析到最后有一个实在的法，希望分析直述，找出有相有爱而不可再分析的究竟原旨，那就大错了。万事万物都诸法此有故彼有，那有很多因缘假合而成，既然是因缘假合而成，我们这样分析，但是如果分析到觉得要想找出一个不能再分析的基本原旨，这佛法是不朝这个方向去下功夫的。故即为论者至此难通，以不可再分析的临虚尘，这是微尘的别名，微尘古意是临虚，认为是有一个不可分析的微尘，如果这样的即为可以再分析的话，那就不是即为了。那如果说它不能够再分析，就失去了方分相，失去了方分相就不能够成其为物质。在大乘卷89大乘章25册691页上栏那边有提到，如果微尘是色，那么应可以再分析，为什么呢？一切色皆在虚空中，都有十方分，它占有体积啊，色法物质占有体积。如果微尘是色法，那么就应该有十方分，有十方分，有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还有上下。如果有十方分，十方占有空间还可以再分的话，怎么是色法即为呢？存在者如幻如化，现为空间的无相，似乎空界拥抱一切，而一切占有空间而存在。但从外延而扩展去看， 就不断的向外扩展来看世间，它是非有边也非无边。从内涵而分析去看，有分与无分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众生的有见深厚，执着诸法实有，执着我是实有，总是从自性见的妄见来冥想议论，不是以为有小一的原执，就是认为有一个大一的总体，要么执着最小，要么就执着一个大一的总体。这因为自性见执着有小一或大一，否则向外不断的扩展成为无边，或者向内不断的分析又分析认为是有分这样子有自性执的话，就永远陷于一与一的导见中。好，这是第七章第三节有关于空间。好，接着我们看第七章第四节讲义178页。第四节是谈行，也就是变动运动。第七章讨论几个主题，有时空动，有就是法体的存在，时是时间，空是空间，另外还有运动。佛法讲到运动，都以行做代表。我们在佛法里面这个行字很多地方出现，例如三法印，诸行无常，这里的行就是有为法，一切有为法，包括五蕴色受想行识都是有为法，所以诸行无常的行，它的范围是最广的，包含一切的有为法。另外五蕴色受想行识，那个行蕴主要是造作的意思，这个行是造作。那既然是五蕴里面的一个，所以这样的行蕴它不是色法，不是心法，不是无为法，这样的行蕴它主要是心所法。后来部派又加上了生住意灭等不相应行法，这是行蕴，那就比五蕴的范围小咯。另外在十二因缘也有提到行，无名行事，这边也有行。那十二因缘的行主要是行业，因为有无名的烦恼，然后造身口意的业，而有一个入胎事，去投胎转世，这是十二因缘的行。那以诸行无常的行范围最广，包含一切的有为法。那有为就是生住灭。好，那我们这里提到佛法讲到运动都以行做代表，行是诸法的流行，就流动运行，运动或变动的。现在针对来去说，就是运动的一种形象。不过如果有人主张有一个实在的来实在的去，这常是被佛所呵斥的。 外道请问佛，死后是不是有一个神我去后世，或者不去后世，或者亦去亦不去，或是非去非不去，佛都默然不答。我们看一下角注二的瓜无四，神我去是表示什么呢？有的经论翻成如去如不去，或者这个如就是我神我的别名。导师的著作也有提醒我们，如来这个语词在外道里面他是把它看成是神我的别名。佛教是把如来看成体悟如的实相，如实而来。好，那什么是如去呢？外人主张有人，就好像有一个人或神我来这个世间生，死后去到后世，这叫如去，就是死后有神我去后世，这是第一个。第二，主张死后不去。有人言先世过去世无所从来，死后也不到后世去，这是不去。那什么是亦去亦不去呢？有人说身与神合为人，身是这个色身，与神合为人，死后神去到后世，但是身留在这个世间不去，是名亦去亦不去。这是第三说。第四说非去非不去。有人认为去与不去有过失，所以他又主张非去非不去。这样的人他还是有神我的执着不能够舍去神我的执着，因此还会执着有一个非去非不去。好，这是针对于神我去或不去的问题。另外圣义空经说眼生死无有来处，灭死无有去处这部经很重要，如角注三，这是杂含三三五经我们看出理智的地方，眼生死无有来处，灭死无有去处，这也是举六根的眼为代表了其实耳鼻舌身意都是如此如是眼不死而生并不是从过去世而来生已灭尽，有业报而无作者，就是业报因果丝毫不爽当然这有也不是实有了，这是缘起有但是没有一个实在的作者，是这个世间的五蕴灭了感得下一生的五蕴有一个神我作者不断的从这一世到下一世去就是没有一个实在的作者除俗术法俗术法就是法的假说只有缘起法的假名案例。那什么是俗术法呢？ 就是持有故彼有，持起故彼起。具体来说，就是十二因缘。所以要有，只不过是缘起法，持有故彼有，没有实在的作者。因此眼耳鼻舌身意，这也是缘起法，不是有一个实在的眼耳鼻舌身意有来有去。因为一般人说到来去，就执着有个从此到彼，或者从前到后的东西，这个东西不论是神我也好，或者法也好，外人总是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我或实在的法。这种观念就是对诸法缘起的流行不能如实了知所引起的错误。佛为什么不回答外道死后去不去的问题呢？佛为什么不回答？并不是佛陀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外道所主张的神我尚且不可得，根本没有一个神我啊。那为什么佛要回答这个神我是去或不去？没有一个实在的神我可得啊，神我尚且不可得，那去与不去更无从谈起。除了神我不来不去以外，佛也明法的不来不去，如圣意空经所说，这法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等法。因此佛不谈我去不去，也不说法有来有去。但是有人会问，在经典里面不是也会提到从无始生死以来，也有提到来啊，或者来往舍城，不是也有谈来去吗？因此这里说佛法并非不可说来去，只不过 不是像外道有自性执，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来实在的去，这样的来去是缘起假名，是不执着来相的来，不执着去相的去。佛以生灭说明流行运动，如观生灭无常时说，观诸法如流水灯焰，流水与灯焰是刹那不住的，时常变动的，所以是无常的诸行，这是无常的有为法。那这灯焰前焰非后焰，但是焰焰相续。好，以下导师从两个地方来说来去。第一个是从运动的初显相来说来去，运动比如说有一个去者，这比较初显可以看得见的。另外呢，在讲义185页大写的三，以生灭这种维系相来说来去，显示诸行的动向。好，我们先看初显的运动相。各学派对动的看法与佛法之正确立场，先从初显的来去，也即是从世俗地的来去加以考察。 有的人以为中论观去来品中广破去来，因此有人误以为中观中是主张一切法不动的，其实这是大大的错误。中观说不来不去，只是没有自信的去，没有自信的来，并不是缘起如幻的来去，也没有，而是不动，不是这样。动还是有缘起的动，并说不去，并不是主张不动。好，那各学派对动的看法，先谈说一切有不。例如人有来去出入，身手背或者抬起脚，扬眉或眨眼，都是变动的一种。所以一切有不以此为表色。什么是表色呢？就是表显内心，出来的动作，比如说行动，这在所以一切有不他们认为这些表显出来的形色，这是色法，认为这些动作来去等，这是表色，以此为能表显内心的物质形态。物质形态就是色，那表就是表显内心。表色之外还有无表色，我们看脚注第九，大毕菩萨论，主张表与无表都是决定实有，而表与无表依身而起，当然也可以依言语而起，有着依一部分，例如弹指或者是举足等，这是身体的动作表显出来，不止这样子哦，一部分动转作善恶业，除了身体的动作或者言语的动作以外，一部分是转作善恶业，这就是无表色无表业。像言语，有的人他是说法或者赞叹佛，鼓励别人免安慰众生，这是善的。但是有的是骂人，或者是妄语恶口，这样的动作骂了之后还有一个无表业存在，这样的无表业含有善恶，他会感得一手果。有的一全分，例如礼佛，这是一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呢，它举身运动做善恶业，全身很恭敬的礼佛。另外《瑜伽师地论》也有提到表色，为取舍屈身行住坐卧，这个都是表色。而正量部学者即以此等为动，如脚注第十，他们认为身表是以行动为性，如脚注十的刮胡二老师说，正量部认为身表是以行动为它的体性，什么是行动呢？例如从这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这样的行动是色处所含色。身表业，例如从此到彼，身体的行动在 身体的行为在动作过程中，动是暂住的，所以能从此到彼。不过为识者他不赞同，曾破斥曰：财生即灭，无动意故。认为是没有动，因为动必是从此到彼，从前到后的，但这在时间的空间的极点是不能称其为动的。所以为识者以为色相的运动是内心中的相似显现，因为唯识家认为是诸法都是唯识所现，所以这色相的运动也是内心的显现，在心刹那刹那的相续流变上，好像有从此到彼的相状，称之为动，其实还是唯识所现的。一般学者没以为在人的感性上一切是动的，如眼所见耳所听闻的，但在理性的思维推论比较上就认为是不动的了，于是重视感性的便以为动是正确的，不动只不过是理性的抽象知识是错乱的。相对的，重视理性的人以为一切的本体确实是不动的，变动只是感性的错觉。那佛法认为他们这种说法各偏一边，不赞同他们所说，佛法认为一切法因缘和合而幻现自性乱象。认识，我们的认识即以认识的无始自性执缘比自性乱象。前面的无始自性执，这是能缘，那所缘的呢也是自性的乱象，于是根是已经无始以来的错误认识，那所认识的境它又有自性的乱象，于是能所交织构成错误的认识。在根是及感性的直观现前的对象不能理解缘起如幻，就是我们在直观现前的对象我们无法当下如实了解，这是缘起如幻，是因缘生，而取着实有自性相。因此意识的思维推比虽然了解为动的，而由于错误的自性见，到底推论所得的结果也陷于不动的错误。因为亦有自性妄见在运动上的来去，既然运动一定牵涉到空间与时间，还有运动的那个主体，于是有妄见的人在空间上将空间不断的分析为一点一点的极微的小点，那就不能够成立动的去来相。在时间上又分析到最短的刹那点，前一刹那不是后一刹那，前后各住自性， 也没办法建立运动。空间的无方即为，就是没有方分相，不能再分析的即为。时间上的无分刹那，分析分析到不能够再分析的最短的刹那，这都只不过是自性妄见的产物。因此有人以为在时间空间的每一点就失去运动相，是颠倒的，却不知无有空间的存在，而不在此又在彼。换句话说了，空间的存在一定是在此又在彼，彼此是方分相。因为空间占有体积的话，它体积不是只有一小点啊，是在这个地方也在那个地方。所以空间就有方分相，而时间的存在一定是有前后相，时间它是有前后的延续相的。以缘起如幻而观一切时间中的运动，其实都是可以成立的。至于运动者本身是动还是不动，我们先看外人的见解。有的说从甲到乙的运动，那势必先通过甲跟乙中间的丙，那甲到丙的中间又必须先通过中间的丁，甲到丁的中间又必须先通过戊，这样子从甲到乙中间就有无量的位数序列。那如果这样的话，有无量的序列的话，从甲到乙就永远不能到达，即一切的运动不成。所以外人以为本体其实是不动的，会动只不过是错乱的现象。导师对这种看法的评论如下，这是极端错误的。外人被自性见所遮蔽，不通事理，忽略了从甲到乙的运动者，它不是抽象的。这个运动者本身，它是空间的活动者。运动者本身也有占有体积啊，它还占有方分相，它是有方分相的。那在运动也牵涉到时间，是时间的活动者，是有延续前后相的。从甲到乙的运动者本身就占有时间与空间，本身也是有无限位数序列的。这样甲跟乙的无限位数序列与运动者自身的无限位数序列相对消，即等于没有。甲乙之间的长度是有限的，与去者的有限长度相比算，则从此到彼成为有限量的。既然是有限量，那就能够达到啊。下面举一个例子，例如我们在宽阔等宽的公路上，远远望去，好像远处那边的道路狭窄得多，不过拿着尺到那边一量，诶，怎么跟这边是一样？路渐渐的远，看起来又渐渐的狭小，但是这是所量的路了。 如果我们也把能量的尺放到远方，再回来远远看过去，能量的尺也一样，似乎狭小得多。但以狭尺量狭路，狭尺是能量，狭路是所量，依旧可以得到那样的宽度。因为人的根是有错乱，路看起来比较狭小，有错乱，尺也有错乱相，以错乱衡量错乱，得到的是错乱相的关系法则功力不乱，共同的规律不会混乱。时空的存在换为无限位数的序列，一切是现为在此又在彼，这是空间。那时间也是有前后的延续，如果忽略能动者的时空性与无限位数的序列性，那才推论是不能动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